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9章27到30节，以下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信息来鼓励我们，告诉我们你要如何赐给我们天国的奖赏。我们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悟性，以至于我们有能力面对你放在我们生活之中、日常生活中一切的实验，使我们成为得胜的基督徒，好在天上得着天国的奖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当代的圣经学者卡森 D.A. Carson， 他有一个论文博士论文被出版成书，也翻译为中文，书名叫做《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就是神的权柄与人的责任，《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这是一本绝对值得我们去读的一本书。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永远是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张力。如果你过分的强调神的主权，你就会走上忽略人的责任的危险。如果你过分强调人的责任，就必然走向以人为本的神学的教义之中。到底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教会历史中一直在争论的问题。D.A. Carson 分析了大量有关的经文，他提出的结论是一个不对称的模式。神主权的掌管一切，包括人的责任，同时人的责任与神的主权的掌管是交织在神掌管的领域的一部分之中。而今天的经文则正彰显了这种关系。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这是人的责任。耶稣同时应许他们会得着天国的奖赏，这是神主权的恩典。神恩典的赐给那些跟随主的人天国的奖赏，神也赐给他们能力去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同时他也要求基督徒有责任要去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今天的中心信息、中心思想是讲到跟随主撇下一切得着天国的奖赏。跟随主撇下一切得着天国的奖赏，这边讲到三点。那我们先来看看得着天国奖赏的背景，这个背景是彼得问耶稣的话。第27节，彼得对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在这里回应了 前面耶稣和少年人之间的对话，少年人因为不愿意撇下他在地上的财富去跟随耶稣，所以他没有得到永生。而彼得立刻把耶稣和少年人的对话应用在他自己和其他门徒的状况之中。他认为他自己和门徒已经达到了对永生的要求了，所以他问耶稣，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彼得放弃了他的打鱼事业，安德烈、雅各、约翰也是如此，马太放弃了他税吏的工作，但是也许在这个时候，他们贪恋的心态可能仍然还在他们心里面，因为彼得关心的是，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所以彼得问题显示他的心态事实上可能和那个少年人还是一样的。但是不论如何，最主要的事实是，当他们离开加利利的时候，他们的确在心思和内心上，他们的确尽他们所能够的，他们撇下了这个世界，他们准备跟随他们的主，跟随主的道路去受苦到耶路撒冷。耶稣之前预言了他自己未来的荣耀，耶稣告诉他们十字架是通往荣耀的道路。耶稣在16章27节说，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徒降临。但是耶稣从那个时候到这个时候，目前为止，他对跟随他的门徒的未来，他还是保持沉默的。所以彼得关于这一点，他要求主耶稣进一步的说明，其实这是合理的。加尔文这样解释，他说，彼得默默地将自己和其他门徒与富有的少年相比较，这个少年人为了世界的财富抛弃了基督，由于门徒过着贫穷流浪的生活，伴随着耻辱和烦恼，也没有呈现出对未来有什么更好的条件，所以彼得正确地询问耶稣，他们撇下自己全部的财产奉献给主，侍奉主，是不是没有目的？因为如果为主撇下财产之后不使他们恢复到更好的情况，似乎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这些都是合理的事情，但是同时彼得的问题所问的问题在于，他把奖赏放在前面，他还没有开始侍奉，他还没有开始打仗，他就要要求奖赏，他还没有工作就要要求报酬。这是彼得的问题，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彼得的问题是合理的，虽然他的问题掺杂了某些程度的自私，但是并不能完全掩盖他问的问题的本身是一个更高更重要的事，到底在神国度成就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到那个时候要做什么？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知道的。因此耶稣就用这个机会和来教导和启示，他们将会得到的是天国的奖赏。第28节讲到第一点，是对使徒的奖赏，分享天国的荣耀和权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耶稣在这里告诉那些使徒们，他们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最后的结局是他们将会同享基督荣耀的国度，他们要和基督一同审判和统治神的国度。这一节经文好像是电影的预告片，把启示录最精华的部分做了一个简短的描述，惊鸿一瞥的看到了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使徒们的奖赏是他们将会分享基督在天上的荣耀和权柄。这一节经文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们需要从不同的经文来思想，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所以这边的解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原文是阿们，我告诉你们。当耶稣用这样的语言一再重复的方式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中这样子的用语出现了31次之多。当耶稣说阿们，我要告诉你们，是表示他话语的权威性。耶稣权威的说明使徒们将来所要得的奖赏，这里的对象是你们，是这些跟从我的人，就是当时的12位使徒。复兴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复兴的时候呢？圣经注释家和学者有不同的意见。而复兴这个字在新约之中，希腊原文只出现过2次，一次就是在这边，另外一次是在提多书3:5，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复兴这个字在提多书被翻译成重生。提多书是在讲神借着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而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对等的，所以重生和更新具有同样的意思。而主耶稣在19章，在马太福音今天的经文19:1828节所讲的是比基督徒的重生更宽广的一个救恩的范围，包括了神国度最终完成的新天新地的复兴。启示录21:5说，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复兴是讲到神国度的计划开始于神百姓的重生和更新，一直到整个天地万物的更新。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更新成长，关系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成就。这就是复兴的意义，从基督徒个人的基督徒重生和更新，一直到整个天地万物的更新，这是一个神的整个的大的计划，这是复兴的意义。那复兴的时候是什么呢？主耶稣讲到复兴的时候，从这节经文很清楚，是包括了从他自己复活升天得荣耀 和权柄的时候，也包括了对以色列家的审判。因此这不是一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而是涵盖了整个基督掌权时代的事情。主耶稣说，当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显然是指他复活升天之后的光景。这是解释这边的经文的第一个关键，耶稣的作王掌权发生在他复活升天之后。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常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基督所说的复兴的时候，是包括他复活之后得着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时候，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最后进入新天新地的完全阶段。也就是说，主耶稣复活升天，坐在他的宝座上，是复兴的时候的开始，新天新地是复兴的终极完成，而神的国度就是在这一个期间之中，在仇敌撒旦的攻击之下往前推进。基督一方面在宝座上审判仇敌，一方面救赎他的百姓，一直到最后审判的来临，带来最终的新天新地的复兴。那复兴的这个时候，他讲到复兴时期的工作，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这个宝座是象征神国度的荣耀、权柄和统治。基督是在这里应许门徒要分享他荣耀、权柄和统治。如果我们对复兴时候的解释是整个主耶稣作王掌权的弥赛亚时代，是基督统治的时代，那么耶稣在这里的应许就应该发生在这一段复兴的时间，也就是教会时期。哥林多前书6章2节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认识到，他们已经在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就有权柄可以审判在地上教会中的事情。这就是基督徒在可以在教会中执行来自元首基督审判权柄的光景。以弗所书2章5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这是基督徒已经具有的身份、地位和权柄。保罗是要基督徒明白复活升天的基督和我们之间现在的关系。如果我们真认识到自己和复活的基督是一同坐在天上的这个事实，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和他联合了，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去活出这样的见证。启示录3章20节说，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的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是应许所有的教会，各世代的教会中的得胜者，特别是像那些 这句话是给老底家的教会说的，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他们的属灵情形是不冷不热的，他们称义的信心也没有结出果子，所以是赐身的。而主耶稣在那个环境下，他应许鼓励呼召得胜者，凡得胜的他在宝座上要赐给分享耶稣的权柄。19世纪德国神学家 John Peter Lange 兰恩他在分析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之后，他这样说，因此尽管主耶稣在这里主要的是指天国的最终完成，但他的陈述也适用于使徒去世后在基督国度里得到他们的荣耀，也适用于他们即使在世上他们在基督里的属灵的超越性，以及与他们与日俱增的与他们的主之间的属灵交流上。这样的解释就把前面我们看到所有的经文都包括在内了。那我们现在要从启示录的经文来看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是什么意思。启示录第四章我们在周五查经都有读过，启示录四章使徒约翰在天上看到神的宝座，以及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那我们知道这是代表旧约12个支派和新约12使徒的天使，就是这24个长老，也就是他们代表了旧约和新约所有得胜的圣徒。他们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在天上的圣殿敬拜。到了第五章，约翰看到被杀的羔羊，就是复活升天的耶稣，他从神的手里拿了被封印的书卷，书卷中记录了神最后的审判和救赎的计划。然后复活的耶稣就在天使和代表所有受造界的那个四活物以及24长老的敬拜之中，他揭开了七印，他启动了神对整个世界和教会的审判和救赎。从那边开始一直到启示录20章，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想那个应该是耶稣基督施行最后的审判。基督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施行最后的审判。启示录中基督执行审判和救赎工作的展开，是从基督复活升天就开始了，一直到白色大宝座是最后的审判，而那个时候最后的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审判的时间，审判12个支派，审判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从启示录4章5章告诉我们，圣徒参与天上审判的施行是从耶稣复活升天就开始的。启示录的说法是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一致的，凡是得胜的基督徒，无论是旧约时期还是新约时期，他们在 地上成圣的过程完成之后，立刻进入天上的圣殿，他们就成为天上圣殿的一部分，他们也参与在基督施行审判的过程之中。这些审判对地上教会而言，这个审判是要那些得胜者在大大小小百般的苦难和试炼之中结出果子，就是义，也就是启示录中所看到的被羔羊的血洗净的白衣。而这个审判对不信者来说，对假信徒来说，对假教师来说，对假先知来说，就成为一种定罪的证据。这讲到审判的时间是一个过程，审判的对象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里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对门徒当时的门徒而言，他们可能会认为是指旧约的以色列人，但是如果我们从启示录来看，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指整个新约时期的神的百姓，是所有真正的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启示录六章中受印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144,000人，是象征那些没有人可以数过来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他们身穿白衣，他们是经过神在地上施行审判，经过试炼的人。这就是耶稣在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中讲的十二支派的意思，使徒们将会参与在基督复活之后施行和审判救赎的过程之中，他们分享基督在宝座上的荣耀和权柄。在这边我们必须要说明一点，新约的教会没有取代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的教会取代以色列人，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通常被称为替代神学。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教会是恩典之约的团体，恩典之约是从创世纪3:15亚当和夏娃的那个家庭就开始的，而新约的教会是旧约以色列教会的延续。地上以色列的国度是教会在孩童时期教导神的祭司国度的是一个暂时的模型。所以当我们说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分辨这个名词所包含了不同的意义，而保罗在罗马书中就做了很清楚的区分，我们今天不在这个地方花时间去讲。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像使徒保罗一样，对以色列人充满了感情，因为神的确把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赐给他们。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他们出来的，从他们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对以色列人充满了感情，但同时我们需要明白神对以色列人所存的计划。我们不要被许多不正确的流行一时的教导而把神的计划弄混淆了。所以主耶稣是在这边鼓励使徒们，他要他们撇下一切跟随他的奖赏，而这个奖赏就是分享基督天国荣耀的权柄。他们要在天上参与基督对世界 和地上的教会施行审判和救赎的过程，一直到新天新地之最后的审判。那这是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点，得胜的奖赏就是得着神永远同在的福乐，得着神永远同在的福乐，得胜者的奖赏。第二十九节，耶稣在这里继续把范围扩大，他包括了所有跟随主的基督徒，他是说凡为我的名，所以包括所有跟随主的基督徒。他先把门徒对未来的奖赏提高了属天的层次，然后他立刻在这边对门徒所付出的代价也提出了安慰，他鼓励他们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耶稣所说的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不一定是字面上的意思，当然有的时候也包括在内。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五节说，彼得和其他的使徒都娶了妻子，并且带着他们一同往来宣教，而彼得在加利利的海边有一栋海边的房子。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单独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撇下房屋是讲到没有固定的住处，撇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是指亲情的舍下，撇下田地是指一切地上的财富。耶稣的意思是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舍己，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不要爱世界和亲情超过爱主，要把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优先的位置，不要为世上的一切的东西所需的忧虑，不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些都是在登山宝训所讲过的，耶稣只是用另外一个形式来讲背负十字架的意思。我们知道是撇下一切不是一种离开尘世的修道主义，而是在一切的事物上，当神实验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警醒地知道如何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撇下，放在祭坛上求主洁净。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原则，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这些都是为主名的缘故，是为基督的名的意思，就是见证基督，对基督忠心，顺服基督。耶稣说，应许说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马可福音第十章是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为什么在今世就得百倍呢？耶稣是呼召他的门徒，当他们跟随他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当他们从十字架的原则处理自己和地上的财富的关系，处理自己跟亲情的关系，他们就会经历到百般的祝福，他们就会经历到神同在的福乐。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后面他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使徒保罗为了基督的名，他撇下了一切，他经过不断的学习，他得到了今世百倍的祝福，他得到了神永远的福同在的福乐。弟兄姐妹，这不是什么神秘主义和金钱主义的那种内室生活，这是在真明白神旨意之后，在实际生活上的经历。有一位已婚的基督徒，他和他的妹妹从小就相处得非常不好，一直会有冲突和摩擦，甚至闹到对簿公堂，一直到他学会了十字架的原则，他的亲情关系就开始180度的回转。这个关键点是在于他知道他的遭遇是主耶稣在带领他学习在成圣的道路上长进。他首先检视自己的内心，发现他自己内心有许多的苦毒，因此他在言语和行为上就彰显出来了，才造成关系上的摩擦与破裂。因此他开始祷告，默想神的话，除去内心的苦毒，即使受到对方言语的伤害，他也不让自己内心的苦毒掌控他的情绪和思想。然后在相处的时候，他警醒注意自己的言语，结果主就使他们的关系开始和好，得到今世的祝福。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十字架原则的例子。基督徒真实的经历到主的带领，尝到主恩的滋味，这就是神同在永远的福乐。当我们像保罗一样学会了撇下，就在今世得着了百倍的祝福，就是永生。这里的永生是基督徒在生活中经历十字架所预先尝到神同在的福乐。这是第二点。让我们来看第三点，得着奖赏的条件。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而有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主耶稣在这里似乎是对彼得的自以为是和自命得意提出了一个反驳和警告。彼得似乎认为他自己已经撇下一切跟随基督了，他以为自己已经经过试验了，他还不认识自己，他还不知道撇下一切是基督徒一生的学习，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持续不断的。如果懒惰和懒散不结果子，就证明自己还没有看见认识神的国度。这一节经文，在前在后的这一节经文会在第十章第十六节重复出现，夹在这两段经文中间的就是在解释什么是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下一次要从耶稣在第十章的教导再思想这一节经文，但是这一节的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呢？是耶稣在提醒门徒要警醒自己在救恩中的长进，警醒自己在救恩中的长进， 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正如使徒保罗所讲到他看他自己的救恩的时候，保罗是这样说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3-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之中教导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撇下一切，就是跟随主，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并得着天国的奖赏。这奖赏就是我们将会在天上分享基督天国的荣耀和权柄。第二，我们会得着神永远同在的福乐，在今生就可以开始预尝得到。第三，我们需要努力的向着面前的标杆直跑。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信息，给我们鼓励，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要分享你在天国里面的荣耀。主，每当我们灰心气馁，我们受到一点点冲突折磨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记起你的话，好让我们再回到你的实验之中，一直到我们能够学会如何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使你的荣耀的工作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成为你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